再次欢迎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参加本次预言地标系列的圣经讲座。今天晚上这一讲的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主题，大家来学习是想弄明白预言的含义。感谢每一位阿布奎吉的现场观众，你们勇敢地穿过到处在施工的马路，排除万难来看我。宾馆窗外能看到四面八方都是一排排红色的尾灯。也感谢世界各地在网上三天使广播或奇妙真相电视台收看的朋友，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参与。今晚这一课的题目我们称之为两种印记，主要就是查考并对比两种印记，启示录第十三章中提到的兽的印记和出埃及记二十章提到的上帝之印。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课，请记住，要想明白启示录，就必须回顾圣经之前的经文。解开启示录奥秘的钥匙就藏在圣经的字里行间，更多的时候是在旧约部分，可以一直追溯到创世之初。亚当和夏娃当时生了两个儿子，最早的两个叫什么名字？该隐和亚伯，二人性格完全相反。经上说这两兄弟，亚伯牧养羊群，该隐却只喜欢种地。在那段历史时期，从始祖犯罪后到大洪水之前，亚当夏娃及他们的后代可以把祭物献在伊甸园门口的祭坛上。最初两位始祖刚刚犯罪时，想用无花果叶遮掩自己的罪，上帝说叶子没用，它只能预表你们自己的意。经上说上帝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有没有想过皮子从哪儿来？上帝并没有用神机凭空变出某种特殊的布料，而是由此制定并宣告以动物之血献祭的制度。因此杀动物献祭的仪式远远早于摩西的时代。亚伯拉罕杀羊，雅各为家人献祭，每一只被宰杀的羊羔都指向多年后的那一天。施洗约翰看着耶稣说，这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借着献祭制度，上帝告诉百姓使罪得赦的方法。经上说按着律法，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上帝以律法规定了赦罪的过程。圣经描述弟弟亚伯，创世纪四章二节，他是守护羊群的使者，性情良善温和，但是他的哥哥该隐对伺候羊群毫无兴趣，只喜欢在地里出出汗。亚当夏娃的这位长子该隐是种地的，兄弟俩完全不同，有点像雅各和以扫，他俩一个人放羊，另一个是猎手，也是行事风格迥异。又到了应该带着各自的祭物来到祭坛向上帝献祭的日子。经上说亚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奉献的头生的羔羊。该隐心想，算了，献羊实在太麻烦，场面又血腥，亚伯他本来就是牧羊人，他献羊当然容易，可我是农民，还是拿自家地里的出产当供物献祭更方便。经上说上帝喜悦亚伯献羊，有火从天上降下烧尽祭牲，表示悦纳。反观该隐，他认真摆列在祭坛上的水果和蔬菜仍然原样未动，这让他异常恼火，因为上帝没有悦纳他的祭物。亚伯劝他，哥哥，你其实应该按照上帝嘱咐和教导的方式去敬拜和献祭，不流羔羊的血，我们的罪就没法得赦免。该隐对弟弟又妒又恨，你是谁敢教训我，直接拳脚相见。咱们读一下创世纪四章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请注意，这是整个宇宙史上的第一场蓄意谋杀案，而这场谋杀案竟然发生在同父同母的两个亲兄弟之间。表面看来二人献祭侍奉的是同一位上帝，哥哥选择自己的方式，弟弟选择上帝的方式，偏行己路的哥哥逼迫杀害了行为正直的弟弟。贯穿圣经历史，这样的模式似乎一直在上演，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创世纪四章十节，注意，上帝对该隐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新约说，中保耶稣的血向天父所诉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基督曾警告世上所流所有义人的血，从亚伯到最后一位殉道士，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创世纪四章十五节，上帝耶和华就给 该隐立一个记号，也就是印记，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因为上帝向该隐宣布，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从此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说，主啊，这刑罚太重，我承受不了。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如果在世上四处流离飘荡，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于是上帝给该隐立一个记号。我们没法猜测，圣经也没有详细描述，但该隐得的这个记号显然非常明显，谁都能认出他。因为圣经中没有任何人为该隐杀地的事找他复仇。我们看到迫害上帝真子民的凶手，一心只想按错误的方式敬拜的假冒为善者，被上帝做了某种特别的记号。这又是一个模式，这种模板背景下，我们会看到末时代还会有同样的故事上演，最终会有两大阵营。通常我们只考虑受印，但末时人人都会被盖印，一群人接受上帝之印，另一群人接受受印，一群人得救，另一群人灭亡。末时代的每个人都要加入其中一个阵营。马上来看看今晚这一讲的系列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哪一群人将会在最后的七大灾中受到保护？下一讲我们会学习启示录第十二章，早上刚学了十三章，现在是十三章、十四章，启示录十五章、十六章描述的是七大灾。记得吗？旧约时代出埃及记曾有十灾降到埃及，之后上帝带领他的百姓出离埃及，踏上通往应许之地的旅程。当年的以色列人在寄居之地和埃及人一起经历了前面的三灾，但上帝庇护他的百姓躲避了后面的七大灾。当末了的七灾接踵而至，那段时期被称为大艰难，但主会保护我们安然度过灾难，所以上帝的百姓用不着担心。所有活着的敬虔者在大艰难中会遭受逼迫，但必蒙主保守。那些被保守的是怎样的人？打开圣经启示录七章二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向执掌四风的天使喊着说，第三节，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做什么？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额头上印着东西肯定没好事吧？不，不总是坏事。有没有读过以西结书九章？经上说，带着灭命的兵器的几位使者要走遍耶路撒冷全城，无论男女老幼，只要额上没有上帝的印，格杀勿论，一个不留。额上受印之人有，且只有他们才能得救，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印。任何时候一听到有人说末时代的印，你总会本能的联想到不好的受印。我看看都有谁喜欢被灵控制，总得知道是哪种灵在决定，对吗？但我刚才一提问，你的大脑马上想，我可不想被灵控制，特别是万圣节那天。我们总是自然先想到幽灵邪灵，但是难道上帝不会为他的百姓降圣灵？每当有人问你想不想被盖印，不，不想。可是末时除了受印还有上帝之印，就是上帝印在他百姓额上的印。为何进行灭绝的风暴至今还没有扫荡全地？只因为四位天使正在执掌四方的风，只等到使者印了上帝百姓的额之后，就会有大灾难临到全世界。第二题，所有的义人在额头上所领受的印究竟是什么？答案在以赛亚书八章十六节，你要卷起正言，在我门徒中间印上律法，在我门徒中间印上律法。当上帝在你心板上印上律法，你就领受了上帝的印。用通常更简单的话解释，就是凡得了受印的人，就是得了撒旦的灵。大家同意吗？恩门关闭，圣灵撤回，恶者彻底离开圣灵帮助，就会被邪灵充满。只要拥有了上帝之印，也就是拥有圣灵。以弗所书，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因此得着救恩，就说明已经领受上帝圣灵的印记，而失丧者则盖了仇敌或邪灵之印。但还可以更简洁明了的描述，得救的人在心板上印刻着上帝的律法。还不仅如此，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传统意义上的印。只要一提到圣经中的印，印有几个组成要素。我刚从网上搜到这个印，英联邦哥伦比亚省的印章，网上很容易查到。这个省是 英联邦集团诸省之一印上的文字，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加拿大。传统的政府印鉴都要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名称伊丽莎白二世，头衔女王，辖区加拿大。名称、头衔、管辖范围，每次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落款总是贝拉克奥巴马名字，紧接着总统头衔，最后美利坚合众国。圣经中有很多和印有关的例子，耶稣被放进坟墓，墓门被石头封印，谁封的？本丢比拉多，就是说他派人拿了一些蜡封了洞口，再把自己的官印刻在封墓的蜡上，若有人想打开坟墓，得先打破封印，这印代表他的权力。本丢比拉多巡抚犹太地，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时，大流士在坑口的石头上加盖玉玺和大臣的印，表明判决的旨意不能更改。印上的内容是大流士名字、王头衔、马代波斯王的管辖范围。所有传统的印鉴都要包含这三个要点，请注意记住这几样，你就能明白什么是印。第三个问题，十诫当中的哪一条诫命能够完完整整的包括上帝之印的所有内容？查到上帝律法的中间，你会惊讶的发现，关涉人与上帝关系的前四诫的最后一条诫命，既是十诫中字数最多的一条，又是唯一以当纪念开头的一条，简称为安息日诫命。它的内容是，因为六日之内，谁？耶和华上帝的名字，耶和华造主的官衔，他是创造之主，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一切天上水底的，一切陆地上的，都是主的辖区。多么完整的印，就在诫命当中。以前讲课时曾经讲过，世界上有个蒙应许的圣地，在圣地上有一座圣城，在圣城中有一座圣山，在圣山上有一处圣殿，在圣殿院内又有一座圣所，圣所内室当中又有至圣所，放着圣约柜，在圣约柜里放着上帝神圣的律法十条诫命。法版当中圣字在十诫只出现一次，就是在安息日诫命里。现在我知道有人一定会想，刀格牧师，你们这帮人总是太小题大做，不过是一条诫命而已，一条诫命能有多重要，你们总抓着不放。雅各曾经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如果我所在的教会宣讲犯奸淫罪没关系，我肯定会经常和大家分享不可奸淫。如果教友听到的都是撒谎或偷盗没关系，我肯定常分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但现实是基督徒单单正在遗忘十分重要的当纪念的诫命，它关乎主的圣日以及如何敬拜上帝。上帝设立安息日是为了让我们有时间表达对他的爱，人生活在时间里，再没时间了就是很快没命了。当我们把第七日尊为圣日，敬拜主与他相聚，很大程度能够表明谁是你生命的主。若总是太忙了，没法把上帝放进日程表，请问你真的是他的仆人吗？这很说明问题，可以鉴别出真儿女，他们会说，我为上帝而生，我的时间属于主。其实往往给上帝捐钱比捐时间容易多了。我的父亲很忙，和很多父亲一样，他很少能挤出时间陪我。通常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拿出五块钱去看电影吧，当然那时候电影票很便宜。他只肯给钱，却不肯挤时间陪我。可孩子们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是新玩具还是父母的亲密陪伴？上帝爱我们，他想给我们时间，高品质的时间，这就是安息日的意义。因此安息日诫命包含上帝之印的全部三要素。这里还有个圣字，在他的诫命的正当中，上帝为什么要提醒百姓当纪念？因为他知道我们很可能会忘记。耶稣曾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我们在各样生活挂虑中忙忙碌碌，却忘了永恒，忘了为上帝而生。是的，他非常重要，朋友们。第四题，上一讲我们刚刚定义了兽的特征，那么兽的权柄的印记是什么？好吧，现在在这一部分重点任务就是要寻找答案。接下来两段话摘自天主教教理问答。要成为虔诚教徒，我出生在天主教医院，也读过天主教教会学校， 他们会用问答式教学法很有效的方法教学。都有谁读过或见过天主教的教理问答？好，那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天主教教理问答，提问：哪一天是安息日？回答：星期六是安息日。下一题：我们为什么不守星期六而守星期日呢？回答：我们不守星期六而改守星期日，是因为天主教会将星期六的神圣性移到了星期日。下一段对话更是一针见血。有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证明教会有设立律法和节期的权柄？你如何证明教会有权利而创设这些新规矩？回答：如果说教会没有这样的权柄，怎么可能所有的当代教会都追随它？只是大多数，不是全部。怎么可能所有的当代教会都追随它，以改守第一日的星期天替代了守第七日的星期六？这种变化并没有来自圣经的属灵的授权。注意，这是正式承认天主教自己修改了敬拜的日子，毫无圣经依据，对此教会毫无讳言。星期日敬拜只是人的传统演变成习惯，并非圣经真理。很多亲爱的基督徒真诚的每周日都去教会，却从未认真思考过圣经从没有规定在周日聚会。讲到这里还得再暂停一下，我要给大家读一些简单的材料。关于安息日真理有很多证据，时间匆忙，我只是从网上查找打印了几页。万一您担心是不是只有刀格牧师或只有安息日会才如此诠释星期日崇拜，德怀特·穆迪，伟大的传教士，我认识一位芝加哥穆迪圣经教会的牧师，大好人，欧文·卢兹。这是德怀特·穆迪的话：安息日是在伊甸园中制定的，自此以来一直有效。第四条诫命以当纪念三个字开头，表明上帝在西奈山亲手将诫命写在法板上之前，安息日就已经存在了。没错，安息日在西奈山之前就有。人们怎能一边声明这条诫命已经被废除，同时却承认其他九条诫命依然有效？爱德华·希斯科斯博士，浸信会手册作者，浸信会牧师。守安息日为圣的诫命过去有，现在仍有，但安息日在过去绝非星期日。然而不可得意的认定安息日已经从一周的第七日转到第一日星期日。多年来我殷切查考改变的源头来自哪里，发现它并不在新约，绝对没有。不仅如此，他继续说，其实我很清楚，在早期的基督教历史中，星期天就已经渗入教会，多么可悲，还没结束。爱德华·希斯科斯博士，浸信会神学家，多么可悲，这个日子，星期日，带着异教的烙印，以太阳神的名字为名号，继而由被盗的教皇采纳并为此祝圣，最后作为神圣的遗产传给改正教。下一位，威廉·阿文卡福，当今的主日一书，浸信会作者。从犹太人的第七日安息日转变到基督徒所守的第一日，绝无任何正当的权威依据。下面这段话摘自英国圣公会，这些只是片段或者压缩版，没时间全读下来。十诫作者卡农·埃顿在书中写道，在新约中没有一个字一个暗示说明要在星期日禁止一切的工，在星期日安息，根本不是神圣的律法。守星期日和守圣会星期三或大斋节一样，都是处于同一种立足点之上，意思就是没有任何圣经依据。亚历山大·坎贝尔，基督门徒会。有人会说，但是他已经从第七日转到第一日了，何时何地何人，没人能解释。不，安息日从未也不会改变，除非上帝重新创造世界。如果安息日真的被改变了，一定是威严显赫、飞扬跋扈之人改变了他。这人竟敢改变节期和律法，我想他的名字就是狄基督博士。以上是亚历山大·坎贝尔，下面是长老会 T.C. Blake 在他的著作《神学精华》第474页。安息日是十诫的一部分，诫命本身就可以解答有关这一律法是否持续到永恒的问题。因此，除非有证据表明所有十条诫命都已被废除，否则安息日绝不能改变。基督的教训证明安息日是永恒不变的。还有约翰·卫斯理，许多著名神学家都明白安息日的真理。问题在于，耶稣说， 若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拜我也是枉然，咱们要做圣经基督徒。我当年住在山洞时拜访过很多教会，我祷告主啊，对我而言其实哪天聚会都一样，但我只想知道真理。我曾经在星期天去教会，遇到很多可爱的基督徒和很多不同教派的教友一起敬拜，但听到他们的教义，我想好像和圣经不太一样。主啊，有没有哪个教会完完全全只讲圣经？在我这样的祷告之后，当时还在山洞，主让我学到这些知识，于是37年前我加入了现在这所教会。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分享这些圣经真理，我并非效忠于任何教派，在哪个教派都没所谓，但我只忠于基督和他的圣言。在末时的今天，主正在呼召他的百姓回归圣经，我们将领受上帝的印，预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圣灵配将。这一切都会发生在世界末了的前夕。哦，该放幻灯了，下一个问题好吧。第五题，启示录13章中第二只兽逼迫地上所有的人接受什么？启示录13章16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什么？受一个印记，都在他们的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屏幕上可能没打出来，抱歉。因此每个人都会被强迫要在右手或额上接受他的印记。其实说起右手或者前额，圣经中曾经出现过很多次。第六题，这个问题必须解释清楚，现在是否有人已经接受了兽的印记？有吗？简单回答，没有。什么时候人们将会最终领受兽印？启示录13章17节，经上提到，除了那受印记的都不得买或卖。当有法律明文规定不受印就不能买也不能卖时，大家就会知道接受受印的时刻到了。完整的经文，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受名或有受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比如今天你要去和朋友一起去逛街，请问都有谁购物的时候 90% 都已经不再用现金结账？大家用不着举手，事实上各种银行卡消费的确很方便，对吧？信用卡刚刚出现时，有人担心这就是圣经里的兽印吧。人们对于何为兽印的问题各种猜测五花八门。我住在山上时认识几个嬉皮士是耶稣迷，他们说兽印是某种著名连锁品牌的商标，因为它 logo 上的小圆点能连出666图形。我还听说某种高能饮料的商标上画面的怪兽有六只爪子，那就是兽的印记，看你们谁还敢喝它。总是有千奇百怪的理论或教义曲解兽印的定义，也有人以为兽印是某种可以控制买卖或销售的工具。很多金融工具都能限制人购买或销售，但那并不是兽印。当然它有可能会被兽的势力利用，只是工具本身并非兽印，但最终会出现一整套限制人买卖行为的法律，并胁迫人与兽的权柄合作。启示录13章第12节，经上说他第二个兽，他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因此这里是第二个兽，启示录13章11节，强迫全世界的人去拜第一个兽之前说过，我完全相信第二个兽是美利坚合众国。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自己是美国人，重复一遍，我绝不会离开美国。美利坚合众国从某种意义上就像是全世界基督教改正教派的大本营，很多新教教派在美国找到庇护所，大多数全球性的新教布道团体都是以哪儿为轴心？当然是美国，都知道吧。天主教是第一个兽，第二兽会怂恿全地的人。注意经上说第二个兽在头一个兽面前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请看几张挺有意思的照片，很普通的照片，只是这两栋建筑是否是巧合？美国国会大厦和梵蒂冈教会是不是很像两兄弟？二者的穹庐圆顶都是采用希腊罗马式建筑风格，梵蒂冈教会前面有座巨型方尖碑，美国国会大厦前面也有座方尖碑，被称作华盛顿纪念碑。 看似一个是另外一个的翻版，大家别多想，我只不过有一点好奇。第七题，兽的印记或上帝之印是否可以被看见，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大家有谁还记得条形码刚开始出现在某些商品上的时候？那时我刚成为基督徒不久，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个朋友说，兽印已经被贴到到处都是，千万别买任何带条形码的东西，有人会利用它禁止我们做买卖。坚持的朋友们全都饿死了，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条形码无处不在，不，商标或条形码不是兽印，还有人觉得兽的权柄就是，甚至有些圣经的翻译者不是在翻译，而是把这段经文意译为，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或在额上受一个纹身。原文中绝对没有说过纹身二字，经常说印在手上或是在额上，其实分别指人的行为和人的思想，并不是外观上的印。我们来看一些证据。希伯来书十章十六节，谈到新的约，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传道书第九章第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意思是你心里、大脑里有了想法，要去敬拜，也要行动。在手上指人所有的行为。再来看一节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六节，经上说，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他们的手所做的都是强暴，因此名为在手上，实则从心发出。耶稣说，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真的一犯错就要砍右手吗？不，不能只按字面理解，那只是耶稣列举的一个例证，意思是若有什么东西会导致你犯罪，即使像双手那样重要，也必须放弃，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天上会有人残缺不全吗？不会，是打比方。现在继续简单的浏览几节经文，出埃及记十三章九节，必须得弄清楚在手上和在额上究竟是什么意思，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注意记号就是印记，在你手上留个印记，在你双目之间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在你的手上，在双目之间。希伯来人的表述习惯，双目间就是指额头。哥利亚被石子击中哪儿？他的额头，双目之间，铭刻在前额的上帝之印，象征着人在心里领受了上帝的律法。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再看另外一节经文，请和我一起打开《生命记》，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我的犹太裔朋友都很熟悉的陈导、晚导的《诗马篇》，《生命记》六章第四节开始，耶稣也引用过。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是旧约《生命记》第六章四节。继续读，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摩西刚刚吩咐的是什么内容？往前看《生命记》五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当纪念安息日。十条诫命，《生命记》五章在讲十诫。第六章接着第五章，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在你心里。摩西说，都要在你们心里是什么意思？是让老百姓都去做开胸手术，把手抄的十诫放进胸腔吗？谁那样理解？只是一种修辞，对吗？都同意吧？只是象征，必须弄清楚这一点。要殷勤教训，第七节，生命记六章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注意，继续读，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就是印记，戴在双目之间，额上为经文，记在手上又在额上。往后翻到生命记十一章，圣经有好几处反复出现同样或近似的内容片段，这是第十八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双目之间，额上为经文。所有的犹太人都明白，记在手上和戴在额上这个记号，绝不是说要在身上刻纹身，那正中撒旦下怀，他巴不得听到人们讨论，我可不想要兽印，纹身就是兽印，到处都在卖纹身贴，对吗？ 街边小店都有，泛滥的像麦当劳，超级火爆，难道不是吗？有人问过我纹身的问题，课后我会抽空回答，但撒旦鼓动有些信徒想，我绝不会让人把666的兽印纹在我额上，纹不纹身和圣经中的兽印毫无关系。印在额上其实非常简单，只要你把上帝的律法记在心里，并且付诸于行动，那么你的思想和行为都不会有兽印，而只有上帝的印。有谁的印就决定你会敬拜谁。得抓紧时间了，第八题。所谓兽的印，其实代表兽的权柄和能力，上帝是否也有他权柄的记号？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可以查考几个例子，以西结书20章12节。很高兴听到翻书的声音，说明大家都在亲手查考备用的圣经，回家也要坚持查考比对和朋友分享真理，别抱着真理躲躲藏藏，查验后就该让真理大白天下。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记号，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上帝会不会叫我们成为圣？当然会。再读一下以西结书20章第20节，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记号，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上帝仍会帮我们成圣。再看一节经文，出埃及记31章13节，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记号。这里没有提及其他的诫命，只有一条安息日诫命，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有没有人未成圣就去了天国？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上帝，上帝必会使我们成圣。把安息日交给上帝，就是相信他是创造之主的证据。创世之初，主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他也会使我们成圣，他会重造我们。这是新的约，在您里面造一颗新心。安息日能涵括所有的内容。还有出埃及记31章17节，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记号。有人说那只是给犹太人定的，别忘了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个人字是指人类，全人类，每一个人，从亚当夏娃开始。好吧，第九题，敌基督的势力试图改变哪两件事？请打开但以理书7章，我刚刚引用过亚历山大坎贝尔的话，他明白这些。但以理7章25节也是在谈兽的权柄，他必想改变什么？节期和律法。他必想改变，他真的改变得了吗？他试图改变却并无权柄。耶稣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还有几段参考资料，我想大家应该会感兴趣。教皇，这段话出自天主教会的官方文件，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教令集，教皇的教书，很容易查到这些。教皇有权改变节期，修改律法，甚至撤销废除一切，即使是基督所定的条例，这是天主教官方教义。既然自称是基督的代表，教皇若想修改调整基督的教训，自然顺理成章，恕我不敢苟同。谁都有权决定个人信仰，我只提醒您注意他的教义。我相信没有任何圣经依据。天主教当然主张这种敬拜日的改变是教会所为，注意这是天主教自己的描述，并且该行为正是天主教教会权柄及其在宗教事务上之权威的标记。摘自 CF 托马斯信札1895年10月28日。还有一段引文，也是天主教官方文献，在主后一世纪，教会所做的最大胆的事情，也是最革命性的改变，就是将圣日安息日从星期六转移到了星期日。那并非出自任何圣经中的指导，而是教会凭着自身权柄而设立的。那些相信圣经是独一绝对权威之人，理应皈依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守星期六为圣。摘自圣凯瑟琳天主教会哨兵1995年5月21日感谢他们的特别推荐。天主教完全承认自己没有任何的圣经支持，擅自将敬拜日从第七天改到第一天。想想为什么？因为早期 基督教会当年在罗马，罗马人当然都在一周的第一天拜神，他们拜太阳神，星期天就是太阳日，一周中每一天都是以神的名字命名，星期日敬拜太阳，星期一是月亮日，星期二是昂格鲁萨克逊战神，星期三是主神日，星期四是雷神日，周五是爱神日，周二到周五有所演变，但归根结底都是各种神的名字。当基督徒终于合法化之后，异教徒开始涌入教会，接下来的几百年间，教会每周守两天，就像当今美国周六和周日都休息，似乎以此表达社会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尊重。犹太人显然仍守第七天为安息日，至少传统犹太人如此，但几百年过去，犹太人在罗马越来越不受欢迎，于是基督徒想和他们彻底的划清界限，以更好的迎合异教徒的喜好。基督徒把一周的第七天定义为禁食日，而第一天星期日则大赦筵席。如果让您二选一，盛宴或者禁食，你更喜欢哪一天？于是守安息日成了异类，圣经中从没有说让人在周六必须禁食，可渐渐有些教会决定只守星期日，不再守星期六，甚至得到了君士坦丁的认可。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这是使徒行传5:29，我们应该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坚决赞同，倘若需要为如何行动做出决定，比如有人命令彼得不能再传讲耶稣，彼得答，抱歉，我不能，我只能顺从上帝而不是顺从人。正因如此，我站在这里。耶稣说，马太福音5章，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只想遵行耶稣的教导，我愿意遵行，也愿意传讲，只因为这是主的吩咐。就在不久之前，教皇方济各公然宣布，他本人相信进化论是真实的，也支持宇宙大爆炸理论，这是上周的新闻。那么圣经有没有说过进化论是真实的？我相信上帝实际的六天完成创造。耶稣的观点如何？耶稣说，你们如果不信摩西，也就是不信我。如果你以为摩西记录的创世经过是杜撰的神话，那就是不信耶稣。耶稣说，上帝造人的故事完全属实，上帝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以前也相信进化论，请踊跃提问，我很高兴能和您分享和探讨。在天主教百科全书中，编辑彼得斯德文斯基斯说，我们不应该按创世纪的描述解释创世的经过。刚刚读的这句引文是整个天主教会解经的思路，他们并不是完全严格的相信圣经，而是认为从教会掌权后自己就可以修改圣经。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若想安然度过临近的风暴，如何预备？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否则就显为说谎言的。启示录，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降灾给他；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生命册删去他的份。基督徒乱改上帝的话，危害无穷，那岂不是人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解经？圣经是毋庸置疑的绝对真理和事实，我们无权做任何修改。第十题，上帝是怎样批评古代的祭司或神职人员的？我们在旧约圣经中可以找到答案。弥迦书2章8-9，经上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什么上跌倒？律法，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沾寻情面是什么意思？他们是在分享，却并没有全盘托出，只分享喜闻乐见的。第十一题，古代教会的一众领袖，他们如何看待上帝之律法的重要性？何西阿书4:6，你既忘了你上帝的律法，上帝是否也正在对我们的教会发出同样的警告？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否在沾寻情面？上帝有没有给我们打九折的特权？信9条就行？不， 即使天地废去也不行，上帝渴望他的百姓发起回归真理的大奋兴。何西阿书八章第十二节，经上说，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我们必须向百姓传讲上帝全备的律法，有一种现象很不正常，让人难以理解。我可以在星期天去阿布奎基的某家教会，任何教派，站到前面的讲台分享各种题目的正道。我对大多数的主流教义都非常熟悉，我可以讲一场孝敬父母的正道，肯定能听到很多 Amen， 也可以分享忠于婚姻的主题，不少人会紧张，但大家仍很感恩。还可以讨论不可偷盗， Amen 不断，或者聊一聊不可贪心，也可以谈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拜雕刻的偶像，这一条在某些教会可能有点难度。基本上我可以自由的分享十诫当中的九条，大家都觉得很 OK。 然后只要我站起来准备讲第四条诫命，马上就会冒出各种奇怪的非议，祷告牧师，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不用再守这条，或者律法早被废除了。您的意思是上帝让我们别再守十诫？哦，守其中九条。唯一不用再守的那条，也是很多人忘了的，是唯一以当纪念开头的那条，好像说不通吧，是吗？总之能听到千奇百怪的说辞，交织错杂。熟悉这些是因为我曾和很多教友牧师探讨过，他们大多改守安息日，有些牧师学到真相便去和自己的会众分享，有的教会回应这是真理，也有的说您去别的教会吧。在当今文明，让人们接受圣经的真相的确是很大的挑战，但耶稣怎样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这是在约翰一书五章三节，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当上帝赐下十诫时，留下一道难题还是祝福？祝福。耶稣说，如果你们爱我，就守我的诫命。其实只有一条诫命提到了守字，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请问为什么上帝说要守？比方您在寒冬时节来我家做客，我得赶紧进城采购，超市百货店离我家16公里，我说天太冷了，我大概一小时后回来，请帮我守下炉子。你说没问题，刀哥，木柴在箱子里，放心吧，我走后你去看炉子的火烧得怎样。可发现炉子没着着，冷冰冰，只有死灰。你肯定会想，既然没有火，为什么刀哥还让我守炉子？这样的叮嘱毫无意义。如果我说让你去守，就是说原来得有需要去守的东西。上帝说守安息日为圣，他的意思是我在创世之初已将它定为圣日，现在你们要继续把我定的圣日守为圣日。既然你说是我的孩子，说爱我，很多人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耶稣说真的吧，顺从我才是真爱。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人很乐意去教会鼓鼓掌，唱唱歌，喊喊口号，制造一些大动静，却不愿真正降服在主前顺从他。最高级别的敬拜形式就是顺从。撒母耳对扫罗王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末时代上帝更渴望百姓顺从。第十二题，有关圣安息日，上帝给他的宗教领袖们留下哪些具体又严肃的谴责？以西结书22章8节，耶和华如此说，你藐视了我的圣物，干犯了我的安息日。旧约时代就有人干犯圣日，耶稣时代有人过于形式，成了律法主义者，给安息日加添条款，把上帝的原本的赐福变成了重担。以西结书22章26节，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彼时百姓的罪恶仍然是当今的罪恶。如果您将来想去天国，请不要跟着我，不要跟着任何一位牧师。当然并不是谁也不能信，谁的建议也不能听，但最终必须只听上帝的话，听耶稣的话，因为人可能引你偏行己路，甚至有些牧师也可能偏离真理。有牧长像明星盛极一时，起初坚定却轰然坠落。别把信心托付给心意变幻不定的人，在人里面没有帮助，对吗？但要在主里信靠圣经上帝的话，这是我们的建议。圣经和隋唐手册都在您手边，请您自己去研读。 有问题提出来，我们会尽力回复。主还说百姓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问题太严重了，他们竟遮掩不顾。当今的宗教界有没有同样的情形发生？当然有。仍然回到以西结书22章28节，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这是以造房砌墙为例，就是为他们借虚假的意象，用谎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他们竟不理睬上帝确实的圣言，又凭空杜撰出上帝从未说过的话，作为自己不服从不顺服的借口。第13题，上帝吩咐他的宗教领袖应当特别谴责的罪是什么？以赛亚书58章，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分享这些绝不是为让任何人尴尬或不安，我和所有人一样，朋友们，我也希望被喜欢。但耶稣再临时，您不能送我去天国，他能，所以我必须先让主喜悦，对吗？因此即使有时不那么受欢迎，还是要宣讲真理，我要按他的吩咐，只能传讲圣经的话。埃门。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同一段经文后面，主接着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注意，没说是犹太人的圣日，称安息日为重担吗？不，上帝说安息日是什么？可喜乐的，这是祝福，不是重担。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你就以耶和华为乐。因此我分享这些内容并不是为了招惹争议，上帝在伊甸园为亚当和夏娃预备的一切美好的制度全都同样适用于今天，只要谨守上帝的教训，不仅能有更健康的身体，也会有更和谐的关系。那么当三天使的信息、上帝的印和受印的信息传遍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后就是耶稣再临，当然基督再临之前，天使会松开抑制着末了七灾的手，在这段大艰难之后，便是救主归来。这些信息正在传向天下，不是只有我们在办讲座，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类似的讲座，我去过许多国家。此刻上帝的信息正传遍天下，主必快来。基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马太福音24章14节，然后末期才来到，很快就到。我相信耶稣，他说他要来，第一次已经应验，他说我会回来，也一定会第二次应验。和主相聚一日4000年，历史已接近6000年尾声，我们将在天上度过千禧年，与主共同掌权。而此时此刻，有限的历史正降下帷幕，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永恒的入口，因此这些真理格外重要。第14题，当你决定接受耶稣并完全遵从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1章29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每条诫命都有属灵的一面，我们也要有属灵的信心和属灵的行动。经上说，不可奸淫，我们若是背叛上帝，便是与撒旦行淫。不可与弟兄怀怨生气，从某种属灵的意义上讲也是一种谋杀。还有属灵意义上的遵守安息，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此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关于两个印记的主题。首先，需要弄清楚上帝的印是什么。最终的善恶大战其实就是要解决你顺从谁，这是罗马书6章，经上说你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顺从上帝就是在表明我们对上帝的忠诚。请注意，上帝常借着圣经故事解释顺从与忠心的关系。但以理书第3章，巴比伦颁布法令，每个人都必须跪下去朝拜尼布甲尼撒的大金像，如有违背死路一条。圣经有没有讲过末时也会有相似的生死考验？巴比伦中的上帝之百姓必须抉择，我是顺从上帝的诫命，还是要顺从人的命令？是和所有人一起弯腰屈膝，还是为上帝而坚定站立？ 当人只为持守一条诫命挺身而出，上帝亲赴烈火的窑中陪伴他们，主悦纳他们，高举他们。但以理书第六章，大流士王下令30天内百姓必须违背第一条诫令，只能拜王，时间并不算长。只犯几天的罪可以吗？千万别给撒旦留地步，有了开头就很容易走上不归路。因此但以理说，不，哪怕一次也不行，我绝对不会背叛上帝。他敞开窗户跪拜独一的真神，虽会被投入狮子坑，但上帝必出手拯救自己的民。士兵把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投入火窑，非但没处死犯人，自己却丢了性命。大臣们合谋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先知安然无恙，挑唆之徒命丧狮口。末时代也会有人设计谋，利用法律消灭上帝之百姓，但最后一刻案件会发生逆转，主的百姓必得拯救。有没有读过以斯帖记？莫迪改不肯违背上帝的诫命去拜哈曼，招致了死亡令。到某一特定的日子，整个犹太民族都要被杀戮灭绝。但因为以斯帖向王代求，以斯帖预表教会，在最危急的关头案件逆转，犹太人的仇敌丧命，犹太民族得蒙拯救。这正是末时也要发生的情形。上帝告诉我们，历史会重现，只是这一次不是针对第一条或者第二条诫命，而是针对非常特殊的一条诫命，就是关涉到你究竟在敬拜谁的第四条诫命。撒旦可是绝顶的聪明，他会鼓动人们，尽管去教会没关系，尽管去拜上帝，去祷告，去唱诗，只是不要按上帝吩咐的日子去，只改动一点点，晚一天而已，真没关系吗？从第七天改到第一天，上帝会不会在意这样的改动？当上帝告诉约书亚，你们要抬着约柜绕城七天，在第七天要绕城七次，前六天祭司有没有绕城？但直到上帝命定的第七天才大获全胜。上帝说，这一天是我赐福的日子。就好像某人有七个女儿，小伙子来求婚，叔叔请允许我娶您的女儿。父亲问，哪个女儿？哦，没关系，哪个都行。上帝说，我把这一天定为圣日，你说感谢主，不过那天不太方便，我另有安排，我会守另外一天。人如何竟然胆敢对上帝说，我要自己选定一个圣日？知道撒旦的厉害了吗？看似只是小小的修改，后果远比你想象的严重。这个日子决定了你的心属于谁。我们能否坚定不移地宣告，我相信主，我要信靠他，我要顺服他。结束前我们会一起祷告，相信很多人都在为此真理而征战。注意，此刻还没人被盖上兽印，大家都清楚了吗？那是将来禁买禁卖的特别法律出现之后的事情。有意思的是，美国似乎一直想掌控联合国，利用经济制裁强迫某些国家，若不配合签署特定条款，就不能与其他国家进行经贸往来，不能做买卖。我相信到末时这种情形还会重现，强迫性经济制裁。或许通过大家习惯使用的银行卡金融工具，现在已经有了手机支付，也许很快会用某种内置的芯片，谁知道明天又会冒出什么。某一天你会突然发现，如果不按法律规定的日子、规定的方式去敬拜，就不能买东西，不能买也不能卖。其实今天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对老百姓进行经济控制或者封锁，都轻而易举，大家都心知肚明，对吗？我们生活的时代，这一切都已经而且正在发生。上帝引领大家来到这儿，或坐在屏幕前，就是希望您做好预备，借着接受上帝的印和他的诫命而得享赐福。有请 Christine 和 Kelly 为我们献诗。我也请大家认真祷告，是想做听道者还是行道者？是否愿意遵行他的旨意？他正在温柔地呼唤你的心。
Softly and tenderly Jesus is calling for you and for me.At the heart's portal, he's waiting and watching for you and for me. Come home.
有没有某些时刻你觉得自己太累了，太需要休息了？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正是安息日的意义。主希望我们的灵命和身体一同安息。上帝不会强迫你，只会给你自由选择的权利。他给了你一颗新的心，他希望你的心意跟随他，但他不会强迫你，必须自己抉择。倘若圣灵一直在呼召你的心，你却迟迟犹豫，是否要完全彻底的降服？安息日只是十诫之一。或许你明知自己在其他领域没有按上帝的旨意生活，躲避上帝的律法，最终就会毁灭你，你无路可逃。能拯救你脱离罪的权柄和刑罚的，唯有耶稣。但你必须马上前来寻求他，祷告说：主啊，请帮助我，拯救我，赐给我新的心，赐给我新的灵。我不想只做听到的人，更想按照圣经去行动。这是您的祷告吗？是您的愿望吗？还有场外的观众，请和我们一起祷告，您可以马上就做出决定。亲爱的主，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非常感恩因你如此的爱我们，拆下你独生的爱子来帮助我们在今生更好的生活，并有指望回到永远的天家。主啊，我们虽无力降服，却可选择以此刻的样子来到你面前，聆听你温柔的呼召。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愿向你降服自己，请救我们脱离罪恶，帮我们向这堕落的世界彰显你，刻上你的圣灵之印，让它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请帮我们做好预备，迎接那不久将临到世界的势不可挡的惊天大事件。愿我们都能够认识耶稣，做他的见证。为此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上帝祝福您，朋友们，请大家记住，明天下一讲将要分析真假母亲，请您来现场或打开电视，请邀请朋友到奇妙真相网站收看前期视频。上帝祝福您，我们明天再见。